好，大家看到我刚刚这个祷告，就是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说的，介绍了几种祷告的方式。一种就是主导文，就是七个层面的祷告，我们就会根据主导文的意思来祷告。无论你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做。那我们还有一个祷告的方式，就是看看神，看看自己，看看别人，哈。还有就是大家上次分享的最美好的一个，就是唱诗歌。跟这个读经文来祷告啊，这就是我们上周讲的祷告的方式啊，沟通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呢是啊加了一个哈，我以前没有加这个的，现在加了一堂课，叫做主导文来分析。因为这个主导文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上次也简单的讲了这个主导文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教他们那些门徒要他教这个主导文，那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他这个主导文呢，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在这个就是马太福音6章5到13节，他讲那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啊，祷告不是，他就不是说被人称赞啊，也不是为了一个宗教仪式啊，也不是就是要他们不要像那个假冒伪善的人站在那个会堂的那个门口哈，在那边去故意叫别人看见祷告，那就是说这个祷告它不是一个让我们好像要给别人听到我们祷告的有多么好啊，我们有背的多少圣经，这个都不是。所以在耶稣他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前面一二三哈，他都是讲到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上次我就说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很重要，我们交往的对象，我们与神结伴嘛，我们同行的这个神他是谁，你这个非常重要啊。你如果你有的人，我们好多。那个刚刚出信的或者不懂得那个的，他们跟外邦一样，拿一个那个菩萨一样的，他把他的把那个神好像是一个小猫小狗，一个小雕刻的东西一样，把神看得那么小。但是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的神，我说是那么小的话，我祷告还有什么力气啊？完全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祷告的求的对象跟我们对话的。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谁？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祷告的前提。那么他前面的三个一二三就讲到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哈。那后面的四五六呢，就是讲到我们人这个在地上的这个生活。那最后就是一个宣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哈。那我们先呢，就是要我们今天就是要对这几句经文有一些的解释，有一些的分析。啊，那他们这个为什么耶稣教这个祷告的时候让他们不要站在会堂呢？因为当时大家读旧约知道这个会堂哈，是他们这个以
先
色
吃
列
点。
人被掳以后呢，他们回来离西
必
奈
须
和
先
以
吃，
斯
那多脏
也
呀！那还
吃
怎么
拉
吃呢？
的
不
人。
吃菜是没法拉的。
不知道谁麦克风没有关哈，请你关上，因为在录音哈。请两位的麦克风关上哈。好，我们看看这个会堂呢，就是当时犹太人哈，他们建了会堂以后呢，就有规矩，规矩就是孩子，男孩子5岁开始就要进入会堂去背诵摩西五经、诗篇，还有一些先知书。到了12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是12岁呢就会要考试，就要成为一个律法之子哈。所以他们犹太人。做祭司也要到30岁，这是他们的规定哈，所以他们要对犹太人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我们记得耶稣他12岁的时候就到耶路撒冷圣殿那边去，他就是要到那边去要参加考试，所以他们那边的犹太人的孩子的成年是13岁哈，所以他们要到那边去要背摩西的律法，所以后来他们祷告呢又学习那个希腊文学的那种修辞哈。就讲得非常好听，要押韵呐、要那个，你知道，以色列他们的文字，那个时候那个文字是非常优美的，要像诗歌一样的哈。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在那边有的人就是为了表示他对圣经很熟，对旧约，然后呢，他又表示他祷告得很好，所以那个会堂 容不下那么多人了，他们就站到十字路口，就在那边大声的祷告，让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也跟着祷告哈，人家就鼓掌啊，说阿们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这样子就是非常有成就感。那耶稣来呢，他就告诉你们不要像那些人一样，你们不要像那些人一样，他说不要故意要让人家看见，你祷告要就是啊，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是你个人跟上帝一个很隐秘去的一个私人的关系哈，不是给别人看的。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祷告大家要释放开来，不是说然后我的圣经背不熟啊，我的言语没有他的好，我就很紧张很害怕，生怕别人听到我的祷告那词汇不好啊，就是所以就不敢祷告，甚至不是这样的，就是祷告就像一个这边他会一开始就说要来到神的面前向天上的父祷告，那就是什么样，就是像那个孩子跟爸爸儿女跟就是父亲这个亲近，就是完全成一个跟进坦然无惧的一个喜乐的心，跟进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哈就是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向谁祷告呢，我们就看看他首先就像我们在天上的父，看看不好意思哈，我的 PowerPoint 都不动了。好，我们看看，我们首先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地方我们倒看，第一个是父，对吧？父是尊心词啊，在天上的那就是有别于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一共同的，不是一个人的，你也可以是你个人的，但是也是我们一起的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到父啊，因为形容神都是用这个天父，实际上神他是没有性别的，他不会有男女那个的，但是用父呢比较更好的，实际上他有父亲和母亲同样的性格，但是呢就是一同的这个他所有包含了所有的特性，但是用父呢就是更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那种威严那种威严，那种就是圣洁，那种就是因为最早也是神首先也是造男人，所以用这个这个父呢就更加能够体会那一种就是上帝的那一种的那种形象哈，实际上他是也既有父亲也有母亲那样的这个性情都包含在里面。那我们如果看父的话，我们肉身的父呢，我们天使父亲会有什么感觉呢？那父亲是给我们生命的，对不对？是养育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他既有威严也有慈爱，有的人是严父，有的人是慈父是不一样，但是他应该是有柔和这一些在里面。好，那我们看天父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把地上，我们常常把地上父亲的形象就像面纱一样盖在天父的脸上，人很多人往往根据自己父亲的形象去判断天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我们自己的父亲如果是很慈爱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坦然无惧很开心的，我们地上的父如果是很严厉的，小时候打骂我们的，我们到首先刚刚认识上帝的时候到神面前去，我们就常常是怕怕的就是害怕的，就觉得就是不敢有半点那个的就是说话都会怕怕的，什么上帝打我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成为贴近父的心》，它就里面讲的很详细，我们常常把自己地上父亲的形象套在天父的这个上面，实际上是不对的天父他就是天父，天父他的这个在天上他这个层面呢高过了这个地面的层面，当然我们说在天上不是说我们一定看的这个高空，实际上我们讲天有三层三层天，那么天它确实有三层的意义，首先一个天就是这个大气底下的这个天空，有飞鸟这个有这些的天空 这个叫做天哈，还有一种就是有星球和星际，这个就是宇宙太空，这也是天空。另外一种就是在列王记下那边，那个以色列的民在殿里献殿的时候，他是这么祷告的，他说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暂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这个地方的天呢，就是讲天上的父的天，它是讲一个灵界，它不是讲空间，也不是讲时间，它就在我们面前，它也在我们心中。所以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世界万物啊，天地万物到处都是啊神的，他也到处都充满，因为他是个灵。所以说我们讲天上的父的时候，不只是说讲这个天空，而是讲属灵境界里面的啊，充满万有的啊这个天父。那他在他呢，我们地上的父亲，他给我们生命，但是他没办法创造生命，但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天地创造生命的，他供应我们，然后他带给我们救恩啊，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给我们有这个救恩，有新的生命，他引导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他也有威严慈爱和得胜。那当然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整的一个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功能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祷告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到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祷告的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你不会像别的那个宗教中那边烧一根香，然后就在那个地上拜几个菩萨啊，拜几个什么关公啊，还有什么东西就放在那个蜡烛啊东西放在那个角落里面，脏脏的就在那边烧炷香。我们不是的哈，我们的神是充满万有的。我们看到宇宙万物鸟语花香，看到我们就是新鲜的空气太阳星辰月亮，你看到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创造啊。所以你的心就这个，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这是天父世界，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你的父的呀，我的父的呀，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这么伟大这么高超的时候，你有什么啊祷告啊不达到他的面前，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父，他充满万有，但是他竟然会听我们的祷告，他竟然会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最细小的内心深处的需要，甚至你都不知道的，你自己都还没想过来的，他都知道。所以那是何等美好的事啊。所以你当你依照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开始向上，那个就充满了盼望，就充满了这个感恩盼望。你的祷告，你的那些芝麻粒子小事就是很小的事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是对象是在天上的父。天上地上是两个层面啊，上帝的那个国度那个广大，那个他的属于他的那个国度是管得不得了啊，管得不得了。那我们的那就是我们共同的，我们凡在他国度里面的都是他的，都是他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那我们要看他第二句话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它简简单单就是愿大家都尊敬你的名哈，就是尊敬你的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上帝的名了，他不知道他们常常亵渎神的名，这是我上次讲的，随随便便啊 ，Oh my God 啊，再来一个 Oh Jesus， 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他们这样来叫的时候呢，都是亵渎，都是很无知的哈，很无知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责任呢。帮助这些人来认识神啊，来敬畏神。他们很多人去拜神，他们就是畏石之神嘛，他们拜那些石头拜那些木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们不知道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名，神的名。那我就特别爱看这个，在啊神在旧约里面常常有很多说啊，那是不是有其他神呢？是有自称为神的那个灵界的东西哈，那就是小写的 God。啊，那些神呢，一般大家想到神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特别有能力，对吧？他有统治的这个权柄，也应该是有庄严伟大的性情。可是当我们看那些外邦人拜的那些假神的时候，你能看得到吗？ 你能看到他那个强大之能力和他的那种极具庄严伟大的性情你看不到，但耶和华神不是这样。耶和华神他是造天造地全知全能守约施慈爱，他是举动的神。所以当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去这个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去问了他就问上帝，他说那你打发我去，那我在那边我怎么跟那个法老说呢，你是谁呢，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呢，我的走真的，我如果对他们说你们走真的神打发我来这里，他们就问呢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对他说呢。那神就对摩西讲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耶和华你们走真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然后你看他里面一直提到了好几个，是你们走真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啊。他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其实摩西他是他摩西在这个神的还有他家里父母都是利未人嘛，他是在皇宫里长大，他也是敬畏上帝的，其实他知道神的，他也知道就是耶和华的，他们都知道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400年上帝应许他们在这个埃及为奴之地400年就要出去，那这个时间到了，对不对？那时间到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需要这个时候，他们要真的要上帝再一次的来给他们提醒，他们要很建立一个，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苦难的，被逼呀，被他们那个埃及人逼迫的很痛苦啊，所以他苦了，苦的要命才想要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神的时候到了，要带他们出来。那他们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非常亲切有个人关系的一个神的启示，虽然说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但是还是神呢，还是离我们很远。那现在这个神呢要向摩西显现，他再一次把自己启示出来，他就说我就是那一位从古到今的那个造天造地的全知全能的，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立约的就是那一位，他说这一位呢是耶和华是我的名。所以耶和华呢其实他在这个历史当中啊，上帝他用很多名字，他用了很多名字不，他就是用不同的，用他的名字呢是他的自己的称呼，不是人家给他的是他自己的称呼，然后他向人来启示他不同的性情，他的层面所以说耶和华呢，耶和华有很多名我们现在讲了耶和华的一个福名，就是他有10个，至少有10个我们平常会看到的，就让我们对这个神他到底是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平常看得多的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我们在那个亚伯拉罕他要他献以撒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者，然后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这个都是翻译过来的，尼西也好，拉法也好，都是翻译过来沙能，这个我们就平常讲的很多香弄，对吧？沙能 Shalom 就是平安，那就是耶和华赐平安，那就一直到后面我就每个不都念了就是耶和华这个他是谁，就有很多福音，就是前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耶和华什么，就是具体的放在那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名上帝的名称呢，这个名就代表他的性情，代表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广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知道有神但是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能够为你做什么，那你不知道当你知道哇塞，这个上帝就这么高超，这么伟大，他是有预备，他是医治者，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又使我们成圣，又是平安的神，是我们的义，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又是我们的牧者。那你向这么一位神祷告，你说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愿人呐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天下的人呐，愿这些人都知道耶和华的名。 以至于就不会亵渎神的名，就带有敬畏之心。好，这个就是讲到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耶和华尊贵的名。那当我刚刚说当摩西要出来领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出来的时候呢，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声明他是谁。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又是这个新约来的时候，又是400年过去了。过去那400年上帝不说话，一直等到耶稣出来，就是他的救赎最后的完成，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旧约的预言完全的实现在耶稣这个新约的开始。所以新约的开始，耶稣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回到要真正天父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来就是再一次提醒以色列民，你们的神是谁，你们所敬拜的是谁。我们如果读旧约，我们看到哈，那个尼希米但以理他们祷告的时候，都会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再讲一遍啊，哪怕后来我们的这个保罗呀、彼得呀，他们祷告的时候都会讲，都会回顾耶和华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何与他对为他们征战，如何立约啊，以色列人如何背约，上帝还是守约施慈爱，他会把历史拿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所以你看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啊，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啊，耶和华是拯救。那当天使来的时候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所以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啊。耶稣，所以说上帝神耶和华是他的，就是一个个别的名称，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基督是他的 title 啊，耶稣是他的名啊，他的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对名字也是非常在意的，对吧？啊，大家都要给孩子取个好的名。所以其实以色列的名字是非常，它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啊，所以每一个名字都非常有意的，有意义。那么神的名字，他自己说的，他是耶和华。那些自称为假神的、小神的，那个都没法跟他这个唯一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自有、拥有、自创、自显、自隐的神。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别的神可以替代。那你信什么？你信一个小小的摆在地上的神，你还是信一个创造天地万物啊，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一个神呢？啊，所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大家都知道你的名，愿大家都尊重你的名哈，就是愿你的名啊，尊你的名为圣。好，那我们看神的国。他要祷告的时候，之开始就是啊，愿神就是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因为耶稣来啊，上帝来，他就是要带下神的国。那神的国，我们不是一个就是看得见的一个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旨意通行的地方啊。神的国不是一个地上的名词，而是生命的事情。他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那边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然后耶稣还打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田地哈，要耕种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个田地肯定不是讲地上的土，实际上就是讲我们的心灵，讲我们的心灵。当那个群罪的种子、福音的种子撒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把那个土壤是好的，预备接受这个种子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就会在里面有生命啊。这个就是他的比喻。所以神的国呢，就是神旨意能够临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讲神爱子的国度哈。当然将来这个国度是现在是所有的啊，就是神的儿女们都在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那到将来到天上，那就到最后的新天新地，那就更加具体了，那就更加具体，那就真正是一个实实在在你看得见的一个就是那边一个新天新地了哈，你就看到的那么一个国。那现在呢，我们看的呢都是神旨意能通行的地方。那么他说愿你的旨意哈，愿你的国降临。那你那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上，要让人心里都有神的国。 没有神的国的话，神的旨意怎么能够畅通无阻呢？然后当你的国降临了，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啊，我自己总结的，不知道是不是完整哈，就是上帝举全性的全权善良之心意和完美全备的计划，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他举权，他是举权。我们不是命令上帝做什么，上帝他有主权，他要立定什么。但是这个很可能我们人看来就是啊不 make sense， 为什么是这样呢？啊，他是全权善良之心意，就是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当时是测不透的。我今天在看拉萨路，我要这个星期要讲到哈，你们为我祷告。那个要讲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拉萨路死了，耶稣不没去，他还就说我不去，我就没在那边，我就欢喜、啊、那你听了你不是觉得莫名其妙吗？那这个人死了你都不去，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有一个计划了呀，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说我们人跟神不是一个层面啊，我们除非在灵里面去明白，除非有神的话启示，有神的灵启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明白神的心意的。但是你要知道，天地上的父他都计划当中，他都是有一个计划，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父的心意是最好的，虽然可能不合我们的心意，但是最终你回过头来看，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上帝的旨意行出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要畅通无阻你才能行啊。如果你的老板很坏啊，对吧，那就是你为这个工作祷告，为跟他的关系祷告，那神要改变他的心态，也要改变你的心态，那他要让他才能够让他的旨意，他的那个旨意能够畅通无阻。所以这个都是有顺序的，这个就是要放在前面的。所以神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先是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你要求这个才能够完成你所祷告的那些小事情哈，那些小事情，你个人的那些事情。好，所以我们呢，如果我们让耶稣住在心里，用圣灵来管理我们，每天遵行上帝的旨意哈，做殉命的儿女，那我们的心就成为神的国了，神的国就降临了。他的意及他的神的旨意就来掌管人的心，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国。好，那我们看我们活在地上吗？我们说我们祷告，很多人就忽略了哈。这个祷告我一直强调的，祷告是一种生活啊，是一种生活，是跟上帝的一种关系，不是就是单方面的要什么东西，这个都是误会哈。祷告是我们每天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祷告是有声无声的祷告，默然的祷告，心里的对话啊，内心深处啊的叹息，都是祷告，都是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就看，那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要好像如同生活在天上一样，那我们要怎么跟神祷告呢？啊，他这边啊，我这边1123，我写成111了哈，错了。啊，他就这边我们看到哈，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啊活在地上的生活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如果你要了解这句话呢，这句话到底它让我们这么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完全是说我们只为今天的，不要祷告太多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不要贪婪，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哈。我们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拾取玛拿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要以色列人多吃的就拿多吃多少拿多少，日取所需哈，多拿的隔天就生存了，但第六天呢要拿两份，因为安息日他就不见玛拿啊，就让他们休息，还得在每天太阳出来之前就出去拿，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上帝不让他们一次就拿一个礼拜的呢？而是要每天趁太阳出来前去拾取呢？当然其中有啊蕴含很重要的道理哈，当然也有他们当时的这个，他因为他降的像霜一样的东西，他日头一来呢他就融化了哈，这个是所以他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也是比较热的，他有一个 一个物质上面的一个原因，但是它有一个启示，就是说啊，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表示赐我们饮食的主是每天活着的，他按照需要供应的主，是信靠的主是活的，他是供应的，他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每天的饮食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我们精神上的、思想上的、属灵生命上的灵粮，我们都要可以每天向神支取新鲜的。你说那个马呢，你每天吃新鲜的好吃呢，你还是吃那个储存了、很久的呢？你现在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都没那么好吃的，对不对？你都要吃，每天如果这个家里面挣了菜东西，你每天吃新鲜的多好呢。那么神是要让他们依靠他，相信他是每天按照需要来供应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我们不要为着十几年二十年的东西天天去忧虑、天天去忧虑。他第五章讲完第六章，就是马太福音、那个第六章讲、后面就是耶稣就是要他们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就是要我们不要忧虑。他不是不要你去劳动，不要你积蓄，就是不要我们忧虑、这个真的是一个天父的心肠、那这个是我们的需要。另外我们活在地上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关系，对不对？与上帝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那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上帝要我们、耶稣吩咐说我们饶恕人的时候要饶恕77次、不是7次、要70个7次、就是要 不停地饶恕人家、所以我们也求神的来饶恕我们、其实这个是相互的，就是说我们求神不断地饶恕我们，其实我们需要神的力量、像神饶恕我们一样可以去饶恕别人。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中间不能有太多的隔阂仇恨、这个就是要有一个饶恕的功课。好，那么第下面一部分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祸。这边呢，我就要特别的强调我们的很多粗信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跟有一个属灵很大的征战，我们是跟那恶者撒旦是跟神对立的。从一开始，从他引诱夏娃、亚当开始，他就是与神为敌，他就是想把我们往死里整的，他就想把就是把我们引向死亡的。所以他不断的诱惑我们，诱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离开上帝，就是诱惑我们、去犯罪，就诱惑我们不要再相信上帝。所以他的诱惑，他的试探是常常在那边的、他的试探在我们不展开来讲，在雅各书那边讲到试探，就是说私欲怀了胎，就是我们有一个私欲。那譬如说我们贪财的，这个像犹大卖耶稣，他的罪是哪里呢？他试探就是源于他贪恋、这个30两银子多好啊。所以他当他有这个贪恋的时候，这个私欲的时候、我说正常的欲望，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也有正常人的这个七情六欲、正常的欲望没有错，但是如果是贪欲，就是贪婪、远远不够，就是贪恋的时候、那么撒旦就利用这个就试探我们，然后就把我们引诱，我们一不留心一不小心就犯罪了，对吧？就犯罪了，我们的脾气啪一下就出来了、让别人，撒旦就让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了一句刺激你的话、然后我们没有去祷告，没有在神里面，我们马上反弹就开始骂了，对吧？那我们就开始犯罪了，我们就落在撒旦的引诱里面，我们就特别痛苦、那这就是说我们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求神保护我们。我们如果每天起来以神的话、神的灵来、武装我们自己呢，我们受这个撒旦引诱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但是万一我们一不小心真的落进了凶祸怎么办呢？就要求上帝快点救我们出来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是没法出来的，现在里面那神有办法把我们救出来。其实神很多时候救我们脱离凶祸，我们同工都知道，上次我那个车祸那真的是挥来魂祸呀，坐在那边不动，那个祸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当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在凶祸里面了。但是上帝守护啊，上帝他的守护就那么 一秒钟的时间就在那个 moment 的，他救你脱离凶恶。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车祸脱离了我们没什么，我们好像看为平常了，没什么。你看现在 COVID-19 那死了那么多人，没我们好像我们都没有面临，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多人出车祸没了，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出车祸那个的时候神的恩典。我们就是真的每天应该为我们应有的感谢上帝，他就在那边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来祷告的，要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物质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每天要求上帝新鲜的恩典，新鲜的供应给我们。所以每天要在神那边去支取，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位天父，我们好像一个乞丐啥都没有，但我们为什么不去求呢？为什么不到神面前求呢？真的是，我就昨天一听那个讲道，他说要把人病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我也知道要带到，但是有时候就忘了，就拼命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累死了。后来那圣经一来，经文一来，说要把这些病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我马上反过来了。对呀，我就把这些病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我不担子就轻省了吗？我哪背得起啊？我又不是医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每天的需要到神面前去求啊，支取力量。所以新鲜活泼的到神面前求取每一天新的恩典。所以你一睁开眼睛，哇，太阳出来哈，就是上帝啊，就是新的一天，新鲜的恩典。你一起来啊，狂风暴雨，哎呀，感谢神，这个雨水哈，浇灌大地啊，就是你非每天你都可以感恩的。那你把今天我所需要的神啊赐给我啊，足够的智慧，赐给我灵粮，赐给我生活上的需要，保证我今天一天的工作能够跟老板、跟同事都有好的关系啊。进到教会去也是，不要说啊，今天我来了，有没有谁理我呀？他看我眼神不好，那个看你，你不是，你一来就是什么？今天我能够帮助谁？我能够安慰谁？你赐给我智慧、力量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中间有什么会活络的地方，求你来化解，求你来让我饶恕他，也让他饶恕我。你这样每天，如果你养成这样子的祷告的习惯，你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每天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你就不容易遇见试探。你在凶恶当中，你不知道的时候，上帝知道，他就会救你出来了。所以我还讲过，就是说我们祷告到底是神说他先知道了嘛。对，有的人说一出车祸的时候就说，哎呀，今天我差一点，有那时候有跟我来讲过，今天差一点啊，我出车祸的时候，感谢神，感谢神，我祷告了，我祷告了。那我现在要问，到底是他祷告在先，还是神知道在先？冯福恩因着信，也可能是神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他那天会遇到什么事，神感动他做了祷告了，所以他心里觉得很得安慰，我祷告了，这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实际上神早就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在那边，让我们靠近神。祷告是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好，所以这个就是主导文，我就基本上讲到这边哈。好，那最后一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国度啊、荣耀啊、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是我们祷告，我们跟这个人祷告，跟一个人，我们去跟这个人求什么东西，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他是有能力、有权柄，他能够帮到你的，否则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呢？对吧？那你不是对牛弹琴？那你一个不能帮到你的人，你跟他去求这些有什么用？你只有知道这个人他的权柄，他的足够，他的能力足够满足你的需要，他的恩典够你用 abundant 的，超越你，他的这个恩典是引流出来的，你是恩典满意的，那你在他面前你去求告这些，你求完了你就有一个宣告，你说哎呀，就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呀，你的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但是我说了哈，上次我们谈到了你祷告的内容，你不是你的动机，你不是求你不是你要犯罪，你还要求神来 来跟你合谋哈，不是的，你要求上帝啊啊他的旨意里面的事情，所以要按照他的旨意，那就是他最美好的心意。因为上帝是希望我们活得开心，是哦。你说一个父亲看到他的儿女，就是希望他的儿女喜乐、平安、健康、有安全感啊。下次我会说的，神其实很喜欢我们过喜乐的生活。我们不要天天忧忧愁愁的，神是看到我们开心喜乐，他就默然的在那边欢呼。有哪一个父母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健健康康、丰丰富富、开开心心，不愿意看到这样子的呢？所以说我们要过这样子的健康的属灵生活，就是要常常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常常与他沟通，常常每天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主导文他告诉他的门徒，就不是像啊念一篇东西，你看那个什么那个佛教的哈，要念多少天，要他就特别有诚意，对吧？反复不停的念那个佛经，然后还要去抄多少遍，还要去有的还用血去抄，就表示更虔诚，对吧？实际上都不是。这个耶稣讲的就是你在神面前跟他认识他跟他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是向谁祷告，我们是向这么一位天上的父祷告，我们的那些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小，我们整个灵里面就起来了，而且我们在撒旦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就宣告这个得胜。我们祷告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对吧？好，我这个主导文分析就到这边结束。